好，今天我要继续来跟你们分享达到最高层次的信心的七个关键。今天是第三讲。好，我们看救赎最伟大的真理啊。那我们就是神的居所，阿门。他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他的居所。所以这不仅仅是一种经历，圣灵啊，第三个位格的神呢，他来住在我们的里面呢。今天呢，我们成为了他的殿，新的殿。我们的身体已经成为了他的殿，取代了人手所造的至圣所。阿门。摩西的帐幕呢是人手所造的，可是今天我们是他的宝殿呢，不是人手所造的。那么经文证实了他的同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说：“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谁在世界上？撒旦呢？撒旦却是世界的神呢。”这个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所以经文证实了神的同在。阿门。在所有的跟救赎有关的那些真理中啊，这是最伟大的真理了。神他自己，他重新创造了我们以后，他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叫我们成为他自己的属他自己的百姓，他的儿子。现在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为什么这个是达到最高层次信心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呢？因为无论人们面临什么危机，无论人们面临多糟糕的情况，多糟糕的环境，你要知道神在你的里面。如果神在你的里面呢，就算你走过经过死荫的幽谷，你一定会走出来的，你一定会得胜的走出来的。阿们。如果你在海洋中，你不会沉没的，你不会沉下去的，因为神就在你的里面。我们只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主啊，说主啊，我接下来该做什么呢？所以呢，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历而已啊。你要知道神啊，他自己住在我们的里面的，借着内住圣灵。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你看到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的头脑永远不能够参透，永远不能够理解的。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的，头脑不能够理解的。另外一节经文呢，证实他的同在，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六节，这里说：“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常说，我们的灵是他的殿。”这里说我们的灵，他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然后另外一节经文就是灵前六章十九节，这里说身子，刚才那节经文说灵了，这里说岂不知你的身子。有一个学生问到底是哪一个，到底是灵还是身体嘛？其实两个都是对的。第一个经文我们看的就是我们的灵就是他的居所，那么我们的灵又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因此我们的身体也成为了圣灵的宝殿。阿们。如果这个身体是他的宝殿的话，那么就算我们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呢，他一定会使到我们身体痊愈的。阿们，哈利路亚。那当然呢，当然我们要相信，然后我们要观望，我们要聆听自己的灵啊，我们要在灵里我们观望，让我们祷告，感谢耶稣。阿们。这里六章十九节说我们的身子就是他的殿，那么我们呢要成为一个意识神内住的人呀，就是越来越意识到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当你看到你面临危机的时候呢，肯定了你的情绪会有很大的波动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要把你的思想抓回来，你要去想，你要思想神就在我的里面啊。你知道以前我有照 CT 扫描，现在我有一些惧怕，以前我没有这种惧怕，现在我看到人家去照那些 CT 哦，如果你做过 CT 扫描，整个人进去你感觉很不好的了。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你要想了，神就在我的里面。如果知道神在我的里面，我就开始祷告了。阿们。因为你做 CT scan 你不能动的嘛，对吧？整个身体躺在那里。与此同时呢，如果你有这种惧怕，所以呢，成为一个意识神内住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其实有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你要想神的话语，第二呢，你要思想啊，要往里看，要往里看，因为神的灵就在你里面。你往里看，思想又放在神话语中，你就不会被那些惧怕的灵啊囚禁了。一旦你想到神就在你的里面，那么你的信心就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了。而且呢，我们需要信心，我们需要凭信心走出人生中有可能面对的任何的境遇的。我该怎么做呢？我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要往里看呢、然后你要告诉自己，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神的话语说了什么？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应允了我们什么？我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刚见信弟兄他是一个信心的人，他是一个行在爱中的人，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可是他说了一句话，每个人都会经历到危机的，我是在预备你们的。阿们。尤其那些年轻的年轻人，因为你们前面还有很多年呢，最近啊，神改变了我的想法，所以我会在这里待很久很久啊。感谢主。我要讲的就是，如果我在这里呢，我就照顾你们了。所以 我们要成为义是神内住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要单纯的相信圣经关于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些教导，就简单的相信，单纯的相信。而且你要知道，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比那在世界上的魔鬼更大，他在我们的里面。谁啊？圣灵啊，他是第三个位格的神啊，他在我们的里面，他比在世界上的魔鬼还要大。感谢天父，我们赞美你。当然了，我们也是需要祷告啦。有时候啊，你的生命就好像在别人的手中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祷告。比如说在医生的手中啊，所以你要祷告让他有智慧来处理照顾你的身体。所以呢，知道神在你的里面，你不需要惧怕，你不需要降服于惧怕的灵的。如果你允许自己去害怕哈啊，你会真的感觉到真的很害怕的。所以无论世界上发生无论什么事情了，总之你只要问自己了，神的话到底说了什么？而且你要定睛于这个事实，立足于这个真相啊，就是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就是他的殿，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向他求智慧，然后看我们怎样度过，怎么样走过去，怎么样胜过任何的环境了。阿们。所以那位更伟大的主住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得胜有余了。所以我们要宣告这些，我们要这样子想，我们要这样子想想，我们是得胜有余的，在基督里我们是得胜有余的。无论你面对什么问题啊，在什么环境中啊，你都是得胜有余的，因为他的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可以宣告，在每一个危机中你都可以如此的宣告说，哦，我得胜有余。如果你知道你也相信你是得胜有余的，那么你信心一定会起来的嘛，无论什么情况。所以我们是得胜有余的，在基督里，然后我们持续不断的来宣告说，我是一个得胜者，因为基督在我的里面，神在我的里面，借着内住圣灵。阿们。所以不要让你的情绪掌管你，你如果让你的情绪掌管你呢，你就会做错误的决定了。你做错误的决定呢，有时候是有代价的。灵与魂与体要分开来。阿们。一旦我们分开灵魂体 就好办了。那么因为神在我们的里面，他可以帮助我们成功的，我们绝对不会失败的。阿们。我们绝对不会失败的啊！你可能失败一两次了，但是你不能够一直失败下去的，因为神在我们的里面嘛，对不对？作为信徒啊，我们知道今天因为内住圣灵的原因，我们在教会里头的那些信徒啊，应该常常如此宣告，我是得胜有余的。阿们。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持续的宣告。但是当然了，有时候呢，有时候人们经历真的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环境啊，他们的情绪真的是经历大波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应该走出了，告诉自己说，我是一个灵人，我掌管我的情绪，对，我不让我的情绪掌管我。我是一个灵人，我不是那情绪，我不是我的情感，我有情感，我有情绪，但是我不是我的情绪。所以我们持续的来宣告，我是一个得胜者，更大的那位住在我的里面，圣灵住在我的里面，他的能力也在我的里面，他也能够使我成功，我不能失败，因为有他的原因。对啊，我们如此宣告，你不会有任何的损失的嘛。叫你宣告神的话语，就宣告神的话语，对不对？因为我们宣告神的话语绝对不会错的了，因为神的话语是真实的。阿门，哈利路亚。那内在的能力源泉，我们是圣灵充满的，被圣灵充满的信徒，对不对？那么圣经里面的那些书信啊，都是写给重生的基督徒，写给不仅是重生的基督徒，而且是被圣灵充满的。你看呢、啊？一个信徒如果信了重生了，可是却没有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正常是接受了主重生了，就被圣灵充满说方言了。早期教会啊，这些信徒都是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的，所以这些书信啊、是写给这些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的。阿们。告诉我们说，神在我们的里面呢，他就是我们能力的源泉呢。如果你知道哇，能力的源泉在我们的里面呢，肯定你的信心会一定会提升的嘛，会提升。那么呢，就算你经历危机啊，经历任何很难挨的环境，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会帮助我们去祷告，帮助我们去坚持下去。坚韧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自身的能力，那是靠着他的大能大力，圣灵在我们的里头的，他的大能大力的。那么我们无论在什么危机中都能够走出来的，一定的，必须的。你要相信了，对不对？你必须要相信这一点嘛。如果你相信你是啊、被打败的了，你是一个输家，思想上你就完全被打败了。你知道神，我们能力的泉源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面临危机，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危机？危机啊？为什么一直在讲危机这个字？如果真的，就算任何人面临危机，每个人我们的心程度不一样，对不对啊？啊。我们就以我们所在的那个信心的那个层次面临任何的危机了。 那我们下来呢，要来看，我们刚才也看到一些，对吧？新约的书信啊，比如说约翰一书。其实刚才我们看的，比如说那个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这些书信是写给他们，他们不只是重生的人，他们也是圣灵充满的。阿门。所以当一个人他被圣灵充满呢，说方言就是那个起初的证据了，一定会有一个外在的证据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就是我们能力的源泉，帮助我们来祷告坚忍，并从任何危机中得胜出来。所以我们要学习去借助圣灵的能力啊，来帮助我们扛过任何的环境。阿门。啊，我们要释放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能力。阿门。所有神圣能力的潜能都居住在我们里面的。阿们，我们要相信他在我们的里面兴起，他会照亮我们的心，他会引导我们的灵，他要引导我们的灵，医治我们的身体的。我们可以很意识到他的同在的，我们要连接神的大能。阿们。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借助他内住的同在，并释放我们灵里蕴含的大能。怎么做？我们要相信，我们要往里看，然后开始说出来，宣告出来。阿们。你可以想象吗？神圣的潜能啊，在我们的里面有神圣的潜能啊，哇，随时准备啊，借着信心被激活。所以你一看人信心是借着聆听神的道而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教导。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能力，这位圣灵呢，他也是智慧的灵啊，他会给我们他的智慧，然后引导我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如果你学习聆听圣灵，如果你学习释放在你里面的圣灵的能力，你不会被人占你便宜啊，不会被人欺骗呢。可能开始的时候你的朋友对你说 OK， 可是过了一下子你会意识到有一些朋友是不能交的，交不过的。如果你开始聆听你的灵呢，你会知道有一些朋友你需要远离的，所谓的朋友你需要远离的。所以呢，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呢。你记得我跟你讲过一个故事吗？两次，我跟你说过两次，有一次在美国的时候，另外一次是在新加坡。七个晚上啊，每次凌晨三点呢，我的妻子就好像被淹住了，喉咙好像淹住了，然后我的汗毛都，然后他喊我就让他喊了。有时候呢，当他每次做噩梦啊，在他的梦中啊，他会用权柄的奉耶稣的名字，我命令你停下来。所以好几次我听到他在梦中用权柄，我说你到底做了什么噩梦？他说不记得了。真的在梦中啊，他会用权柄的，他就喊耶稣的名字，奉耶稣的名字。你看呢，当我们清醒的时候，我们清醒的时候啊，我们奉耶稣的名字用权柄，肯定有果效。那么如果一个人在梦中用权柄呢，我相信应该也可以有果效了。我有一次经历到甚至连口都开不了啊。魔鬼就是试图要这样做，要拿走你的思想，他就要抓住你的思想，让你的思想去放在那些惧怕的思想中、意念中。但是一旦你夺回这些思想，夺回这些惧怕的思想，然后抓回来、夺回来，然后把你的思想放在神的话语往里看，放在圣灵在你的里面，在你的里面有什么？就有平安，有神平安在你的里面。一旦你这样做呢，你很快的，你要尽快的在第一时间把你的思想夺回来。在那个时候我经历过有一次，我连口都开不了，我在灵里我就说，我是一个灵，我是有口的，我的灵是有一个灵口的。我说奉耶稣，一旦我说到奉耶稣，我的口就开了。然后我命令你，我说你不能留在这里，你现在奉耶稣的名字你要离开这个房子，你一定要把他赶出，不能够留在你的家，因为家里还有其他的成员啊。有一次甘心说过一个故事啊，一个牧师他祷祷祷，突然间看到这个灵界教堂房顶啊，就看到一个魔鬼坐在教堂的那个屋顶。那这个牧师啊，怪不得了，他一直讲道讲道，一直每次讲道好像那个话语啊弹回来的。一旦在灵里他看见这个意象，然后他又用了权柄奉耶稣的名字命令了魔鬼离开哦，这个魔鬼就离开了那个教堂。可是呢，他离开去哪里？去一个酒吧，结果把那个酒吧都烧掉了。所以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你不要允许魔鬼留在你的管辖范围，你奉耶稣的名字你命令他离开。我告诉你啊，邪灵是真的啊，耶稣是真的，天使是真的，我也是真的。你以为邪灵不存在吗？邪灵是存在的，我告诉你是真实的。但是天使啊、神啊也是真实的，所以你该怎么做？你要处理它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们说过，我不管 教会有多大，我就是在祷告中啊，观望为你们祷告啊，观望你们的生命啊，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林老师提醒了我要今天要为某一个人祷告。如果你不跟我说，神也没有跟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感谢主。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祷告中观望吗？因为这个灵界是有邪灵的，所以我观望。有时候我不告诉你们，可是我在灵里我观望观望，然后我就祷告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哈，有时候我就祷告了嘛，我就指名道姓的，我就为这个人祷告了。哈利路亚。其实现在我意识到，早睡是好的，晚上9点睡，反正我不是睡很长的嘛，2点我就起来了，4点我就起来了，就起来祷告。今天早上我3点起来了，我就祷告，我就祷到5点半。有一些事情他要我祷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为这个事情祷告。感谢天父，哈利路亚。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义的果子。那这些会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信心的啊，有更高层次的信心的。义的果子，义果啊，是外在的彰显呢。阿门。他的同在带来可见的果效，这些就是叫做义果了。那么我们可以信靠、相信了，他的大能会通过我们来彰显的。而且我们知道了，在我们的生命中会接触这些义果，然后呢，最终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神了嘛，赞美神。那圣灵他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是能力的源泉，在我们的外在生活中一定会接触这些义果的。如果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灵里的能力，那你看啊，比如说祷告，你接触祷告的果子，话语呢，神的话语会接触他的话语所会接触的果子的嘛。新的权柄不是祷告，祷告的对象就是神嘛，祷告就是跟神说话。新的权柄就是我们从神的话语知道，我们必须要奉耶稣的名字行使权柄对魔鬼用的。那么在我们的生命中就会接触这些义果的什么果子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安然无恙的度过我们的人生，这个也是一个义果呀，这些都是果子呀，对不对呀？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接触这些义果。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因为腓立比书1:11告诉我们，新译本说，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公义的果子，使神得着荣耀和赞美。阿们。第二个，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格林多后书9:10，但那赐种子给撒种的，又赐食物给人吃的神，必定把种子加倍地供给你们，也必增添你们的义果。那你看到，如果神让你去奉献，你自己也不会挨饿的啦。你奉献出去以后，你不会挨饿的，神会增添你的义果的，神会把种子增倍给你的，而且他会增添你的义果的，因为在神看来是正确的事情的。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接触什么义果呀？我们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并且靠着他的恩典，对不对？我们接触什么义果呢？我们现在来看这些九个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5:22-23告诉我们这些果子是什么。那么这些果子呢，你可以分为三大组了。第一组呢，就是爱、喜乐和平安。那前三个果子呢，爱、喜乐和平安会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以及内在的状态。如果你感觉到你失去了你的平安，你没有喜乐了，那么你就要问自己了，为什么你好像没有喜乐了一样，在魂的那个层面呢、啊？那你看到，比如说，如果神指示你要走这个道路，但是如果你违反他，有一个学生跟我说，他说一旦他做了那个决定，他就知道是错的，一旦做了那个决定，他就错了。可是钱也已经花了，然后在课堂上我一直在讲，我知道神借着我的口在跟那人说话，然而他还是犯了那个错。可是今天早上他跟我说，他说一旦我做那个决定啊，我还钱，我就知道是错的。所以他就亏了一点钱，所以失去平安也失去喜乐了。因为你看到、啊、你明明知道神要你走那个方向，但是如果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肯定了没有喜乐了嘛。另外一个就是忍耐、恩慈还有良善，中间这三个果真的会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的。那比如说人与人之间啊，可能我对你不是很耐心，如果我不耐心，那么你必须要很久忍耐了。所以如果我不耐心，我没有耐心，我需要在耐心这方面更成长了。可是你呢，你的很久忍耐也在很成长。信实是第三组，信实、温柔还有节制。最后这三个呢，会影响我们个人的品格发展的。如果一个人不忠心，你不要跟他有什么瓜葛了。温柔、节制呀，这些会影响我们个人的品格发展的。所以你看呢，我们都是重生的，圣灵呢在我们的里面呢创造了一个新的灵，我们有所有的这些九个属性的，这些就是义果，这些义果全部都在我们的里面了啊。神其实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这些属性的，现在关键就是我们把这些活出来。以前呢，那些教会教你说，哦，我们要更加 爱人，更加的有忍耐，祷告神浇灌他的爱，给我们更多的他的爱，完全把这个责任卸给神。没有，神已经满满的已经把他的爱浇灌在了我们的灵里面，只是说在我们的魂的那个层面，我们需要活出来。所以那些祷告都是错误的。哦，充满我吧，让你的爱来充满我，祷告你更加的恒久忍耐。不，你要告诉自己，你已经有了这些果子，满满的这些属性已经满满在你的灵里了。只是说我们的魂不是很忍耐，我们的情绪很多时候主宰了我们，我们没有这么的喜乐，这些都需要时间了，要活出这些属性咯。因为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魂活出真正的我们的嘛，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卡住了自己了，自我卡住了。所以当你失去了在魂里，你失去了喜乐了，没有平安呢，很可能啊，代表你已经错过，在哪里错过了神啊，在哪里哪一个方面你错过了神啊，这个也会影响你的信心的。那么如果你跟人与人之间你不行在爱中，也对人不忍耐，这些啊，还有那信实温柔节制，你看神他是信实的，对不对？我们也要忠心。如果一个人他不忠心，你也不能做什么的。阿们。那回到这个，当我们相信这些果子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活出来一定会有果效啊！当我们活出这些果子，别人在我们身边的人，他们也会蒙福的嘛，对不对？所以叫做义果咯，因为我们已经被这个义果所充满了，我们已经有了这些果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只需要把它活出来。如果神要你很久忍耐，可是你说我没有很久忍耐，那你直接就是说神不公平不公正。可是神不是不公不义的呀，他把他的属性放在了我们的里面，他自己也住在你的里面，所以在你的灵里是有满满的这些属性的。所以在外在的生活，我们也可以活出这些果子的，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每日的生活中会展现这些果子，展现这些属性的，对不对？那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就是做耶稣的工，做耶稣的工。那比如说耶稣告诉我们，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赶鬼，他也给病人按手，他为那些病人祷告，他叫那些受压制的得释放，所以他是在做他的工。现在我们也是在做他的工，做耶稣的工。每当我们使用权柄，我们奉耶稣的名字命令鬼啊，我们或者说我们给病人按手，我们直接就是在做耶稣的工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做耶稣的工呢，奉耶稣的名字，那比如说我们奉耶稣的名字给病人按手，他们得医治了，那就结出了果子了，这些都是果子呀。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跟随圣灵的引导，耶稣说我所做的都是我在父那里所看见的，我说的都是在我父那里所听见的，无论我所做的所说的都是在父那里看见听见的。所以当我们在生命中跟随圣灵的引导呢，我们也一样的会结出这些果子的。当我们被圣灵所引导，一定的会接触果子的。那么第一，肯定你自己会蒙受祝福，那么在你身边的人呢，你也成为了他们的祝福。阿们，赞美神。所以当我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好了，从学生口中听到一个故事就好了。他说多年来他呼求要有一个教师，我说你找到了吗？他说找到了，你就是了啊！感谢神。阿们，哈利路亚。你知道这个不只是一个见证啊，不然我们怎么可以继续的来做耶稣的工啊？耶稣他鼓励我们，神呢接着这些学生所分享的这些见证鼓励了我。我说你的妈妈最好是来学习啊，不然的话我们为你装备啊，预备一个牧者回去帮你牧养那个教会。可是如果你妈妈不来学习呢，一定会反对不接受，那么整个教会也会有一些分裂。所以我说你妈妈一定要来，她妈妈也要来学校，来学校来学习。感谢神，赞美神，哈利路亚，阿们吗？做耶稣的工是另外一个果子了，所以感谢主。继续看，仍然是做耶稣的工。下面我们看，比如说释放人，帮助人脱离精神的压制，将思想从毁灭性的思维和模式中解放出来。还有耶稣的其他事工呢？所以我们继续耶稣在世时所做的一切的事工。阿们。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些果子，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果子是什么呢？那些九个属性我们活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做耶稣的工啊，这个是第三个。来看呢，做一个行道的人，做一个行道的人，这个是第三个果子。也就是说，当我们明白了圣经教导我们什么，我们就要行出来啊。你明白神的话语，然后你必须不要只是单单听到，你必须要行道的呀啊！你要实践神的话语，你实践神的话语一定会接触果子的。阿们。所以那个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说的呀，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骗自己呀。阿们。所以当我们做一个行道的人，圣经教导我们啊，行道不要只是听到，那么就一定会接触果子。感谢天父。其实 呀，我们也可以包括另外一个，就是跟随圣灵的引导，因为圣灵告诉我们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呢，与我们同作见证。如果你要做一个行道的人，你必须先有神话语的知识啊，你需要读圣经，你需要有神话语的知识。然后这个仍然是第三个果子啊，与神的旨意一致。那之前讲到行道，你行道你必须要知道神的话说了什么，现在这点是讲到与神的旨意一致，也就是说神会跟你说一些话是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有很多神跟我们说的话不在圣经里面的，当我们遵循他的话语，他对我们说的话与他的旨意一致呢，就肯定会结出果子的。阿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生命中结出果子，当我们做神的旨意，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这里说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耶稣在说话，他说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你就必晓得，就必晓得，你要知道吗？你要知道吗？你要选择他的旨意，在你生活中生命中任何一个方面，你选择做父的旨意，哈利路亚，你就必晓得，如果你立志遵着，立志遵着，你必晓得。你要知道吗？跟你有关的吗？跟你的生命有关的吗？学生要知道读大学读什么，修什么科目，单身的人需要知道谁是他们的对象，你读完大学你要知道要选哪一个行业。如果你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耶稣说什么你一定会知道的，一定会知道，这个就是关键了。 Amen 吗？ Amen， 感谢神。所以呢，他呼召我做牧者，我立志做他的旨意，我就必知道，我就必知道在你生命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我需要知道的事情呢，我不都知道，不需要，只要神要我知道的。所以当我们选择去做他的旨意，当我们行出他的旨意，就一定会结出果子，然后我自己蒙祝福，我的家人也蒙祝福。但是如果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呢，移民到一个错误的国家啊，一定会付代价。所以一定要肯定是不是神的旨意。那现在我们有一个比旧约更美的约，那个旧约是外在的帐幕，是那个圣殿，新约呢，我们的身体就是他的殿。你看旧约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去至圣所，只有一年一度那个大祭司啊，在旧约下他们对神的接触是受限的，得的也是暂时的保护，与神有距离。但是在新约我们的身体就是他的殿，神都在我们的里面，圣灵都居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不只是在牧师或者是先知，在每一个信徒里面有神的同在，神始终在我们里面，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如果你明白血约，你知道神有义务来供应给你，医治你，保护你，保守你，因为他不能够毁约的，他不能够不守约的。 Amen。 所以这个血约是最强最厉害的一个约，就那些黑帮的人也知道，一旦做了立约的朋友啊，盟约，立了盟约就不能够毁约的。你看他，当神他自己舍了他自己的生命，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呢，他一定要兑现约中的每一个规条的。一旦我们明白我们与神有约，你不需要为任何的事情惧怕了，因为你也不关心啊任何的问题了。 Amen， 感谢主，因为今天神是亲近的而非遥远的。感谢神，如果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是他的宝殿啊！你看呢，旧约下摩西为耶和华造了一个帐幕，神在那里面，在那个至圣所，那个至圣所就是神的同在。但是今天呢，既然我们的灵人已经重生了，成为一个新造人，我们的身体也是他的宝殿，那么呢，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灵与体也属于神，而且魔鬼撒旦他不能够擅自，他不能够合理合法的把疾病放在我们的身体上。尤其我们如果按照神的话语来，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我们不是把一个有疾病的身体献给他的。 Amen， 他一定要医治你的身体的，必须的，因为他不要一个有病的身体，那么你对医治的那个信心也一定会提升的。有时候呢，人不是真的生病，他只是去维修一下他的身体了，所以要维修那个电哦。今天我们的身体就是他的电。我的母亲95岁，上一周他不是他们的舒服，可是今天他仍然要来教会，今天他也坐在我们的当中。阿们，他95岁了，神在告诉我，如果我要活到101岁也可以的 我总是这样宣告的嘛，我不会死于疾病的，我要完成神对我生命的计划，然后 我才来决定要不要继续。真的真的，我最近讲嘛，我的母亲活到95，我也可以活到95，我以为我随便说的，但是最近呢，因为我跟你说过，上个礼拜我跟你说过，对不对？我听了甘心说，耶稣对他说，当你完成了四个阶段的事工，你要多活10年呢，我也让你，你可以多活10年呢，让我计算一下，他可以活到101岁啊，算起来，那么我就意识到，其实我不需要活到85、86的，我起码要活到95，因为我母亲95还在，还活着呢，可能我会活到100，可能100是一个很好的、很美的一个数字，然后我在想，当我100岁的时候，有多少你们还活着？甘建信弟兄，我的师傅呀，他比他的其他弟兄姐妹都活得长啊。所以呢，神呢，他一定会保守我们的殿的。阿门。神他在我们的灵里，我们也是他的殿，所以我们也很有安全感。很有安全感是因为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天父他总是会聆听我们的祷告，回应我们的祷告，因为他不是遥不可及的神，他是亲近的，而且他已经预见一切了。他会向我们显明将来将发生的事情，无论有多危险，机会，阿门。他一定会向我们显明的将要发生的事情，阿门。所以每天早上呢，我吃圣餐，我吃豆沙包，然后我喝咖啡，我就是守圣餐，吃圣餐，然后我总是做这样的一个宣告啊。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在我的里面呢，他会叫我的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活过来。我没有我的祖宗的那些疾病，我没有父亲的那些疾病，让我感谢圣灵，他会提醒我那些我需要知道的事情，向我显明那些我就要知道的事情啊。他会引导我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就是真理的灵。那么我在祷告，我在祷告很速速的祷，因为不然那个早餐也都凉了，我就简短的祷，天父给我这个赐人智慧的灵，而且我也为某一些特定的人呢，我把你的名字提了出来，起码有4个你们呢，我为你们祷，提了你们的名字，为什么4个？我不会告诉你啊，反正就为你们4个祷，关于这个智慧启示的灵啊。那么圣灵它会使不可能的成为可能的，100%的成功率啊，时时刻刻的24小时、持续的同在，阿门。恩膏持续住在我们里面，永不离开。只是我们的魂，在神看来，无论神碰什么的，肯定的成功率是100的，阿门。腓立比书4章13节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是如果你自找麻烦呢，你自己招来的那些问题，如果那个不是你的方面，可是你要进入那个领域啊，就肯定会有麻烦的嘛，所以你应该去做那些神让你去做的，不是随便做你想要做的。因为经文说的嘛，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100%的。那我要强调啊，就是比如说一个人说哦，我要做新加坡的总统，肯定不是100%了，因为神没有找你做这个新加坡的总统嘛。但是只要是神让你做的，肯定的啊，那个神功力是100%的，并且你要知道，时时刻刻神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的，神的同在在我们的里面的，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恩膏是为我们自己的，让我们自己的益处，是好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成功的人生，不是为了服侍别人的。内在的恩膏，他没有计划人失败，他没有计划我们，也没有为我们预备一个失败的道路，阿门。他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有无限的潜能的，神能借着我们成就一切，没有任何的限制。如果有任何的限制呢，是在人的那一方。那基督就是被高受高的那一位，恩膏就是在我们的里面。那恩膏在我们的里面，约翰一书，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经文，或者说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约翰一书2章27节，你看到这里讲到。我们从主所受的恩膏藏在我们心里，他在一切的事情上教导我们，这个是指自然界的事情了。但是属灵上的事情呢，神会用牧师教师来教导我们，但是就算是牧师教师教导你们，也是圣灵他的恩膏在教导我们了，阿门。如果我教导的是从圣灵而来的，也就是圣灵在教导你了。牧师、教师都是人，都是管道，神的管道。阿门。他通过我们来教导你们，其实他就是在亲自在教导你们。那比如说做生意，在你的工作的场地，他会教导你怎样在你的职场上做你该做的，不要允许任何人在你公司里面让任何人来骗你、欺骗你、对你撒谎。如果你学习往里看，聆听在你里面的圣灵，阿门，哈利路亚。所以上个礼拜我跟你说了，有一个人呢，我告诉你啊，神总是这样的，神的属性是这样的， 神他总是预先告诉你，显明给你知道的。上个礼拜不是跟你讲一个人的故事吗？圣灵告诉他说你要另外去找一份工作，可是他并没有去听。有时候你在这样的一个老板下面，你会被欺骗。如果有人对你做错误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对你做错误的事情，然后他又向你提议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你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不，然后你去祷告。不然的话，在那个人的同在中啊，好像在一个欺骗的，好像被欺骗笼罩这样啊，云雾在上面。所以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啊，他会带领我们，他会教导我们，他会显明向我们显明，他会提醒我们，他是我们的帮助者。因为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六节说的，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并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人能对我怎么样？所以人能把我怎么样？所以你不要惧怕，但是你要有智慧啊。如果你被欺骗，你被人家撒谎了，向你撒谎了，你要小心嘛。所以这个原则是，如果你骗过我，你撒过谎，无论你提要做什么，我的答案，第一个答案就是不。神是我的帮助者，我不会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赞美耶稣，阿门。